没钱补习的小孩长大了。有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捐钱给他的大学母校，当作是鼓励清寒学生的奖学金。他说，他来自一个清寒的家庭，一路都是靠着清寒奖学金读到这所名校，连出国深造靠的都是奖学金。可是这几年他却发现，来申请清寒奖学金的人越来越少了，理由是穷人家的孩子没钱补习，能考上名校的人越来越少了。补习是为了考上名校，读名校一定会比较有出路嘛。我从小到大，除了读小学时被迫留下来恶补以外，一路读书都没有参加过任何补习，包括去老师家或是到补习班。理由很简单，家里拿不出补习费，其实是连学费都拿不出来。爸爸会告诫我们说，如果没有拿到学校的清寒奖学金，他要去向朋友借钱替我们缴学杂费。我们连教科书都买不起新的，开学前要去孤岭街的旧书摊找旧书，往往因为内容修正，上课时还捧着和别人不一样内容的课本，被老师叫起来读课本时引来哄堂大笑。我想那样的年代，像我这样的小孩是占了大多数。小学五年级缴不出补习费时，导师会讽刺我说，你的便当里还有菜吗？所以你们家不会没有钱的。我看老师的便当只有萝卜干，你的还有蛋有肉。后来我考上第一志愿的万华初中时，才发现班上同学的家庭背景都很不错，而且个个都在老师家或补习班补习。我正式进入没有去补习的上课日子，一年级还能勉强保持前十名，而且排在我前面的同学都没有去申请清寒奖学金，因为他们的家境都还不坏，结果还是我拿到了一笔清寒奖学金。上了初二之后，我发现有去老师家补习数学的同学，都会在考试前先到老师家写一遍相同的考卷。面对很难的数学考题，眼看四周同学振笔疾书，频频大呼简单，我经常是大汗滴湿的考卷，欲哭无泪。老师发考卷时，还刻意将我的考卷丢在地上，要我捡起来。我当时是班长，也是全校最高票被选出来的模范生，只因为没有去老师家补习就得受这样的屈辱。我一气之下，从此只要是数学课就请公假，反正我有做不完的公共事务。从此我的功课一落千丈，联考时一败涂地。从此考试的噩梦如影随形地跟了我一辈子，噩梦里全是考卷发下来一个字都看不懂的惊恐。上了高中后，我还是没有去补习，还好我运气不坏，联考考得不错。为了赌这一口讨厌补习的气，我连出国留学时考托福都没有去补习班补习托福，结果勉强过了关，还申请到奖学金。我把对补习厌恶和恐惧的心情感染给了我的两个孩子，所以他们也都和班上同学不一样，没有经过任何一间补习班。当然，他们不补习的理由和我小时候不一样了。记忆中，女儿读国中时，同学半夜打电话给她，听到她已经睡觉了，都不可思议地说，我才补习回到家嘞。没错，没有去补习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多做什么，只是让学习和生活的步调放慢了一点而已。如果说下课没有继续去补习有什么好处，就是上课会很专心听讲，剩下的时间好好写功课和参加一些社团活动。我的两个孩子就是用这样的态度读完所有该读的课业。最近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起了台湾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对于住在偏乡的弱势孩子无法得到足够的教育资源感到很忧心， 于是有人提议成立协会，有计划地协助当地的某些机构给孩子们补习，而我们在座的朋友们都要参加一份。没有钱补习的小孩长大了，他们要去帮这些没有钱补习的孩子，这是一种社会公益。家园已毁，我们为什么还要生孩子？一个以维护台湾生态为目标的团体成员，正聚集在一条河流旁湿地的棚子底下，交换这几年跑遍全台湾，串联当地社区朋友们守护这片土地的心得。有个朋友正唱着歌，祖先啊放落来土地，到今嘛唔敢违背，天甲地，花甲草，人所爱的命是社会。但是一个长期关注台湾文化和土地的长辈忽然很悲愤地问大家，我们为什么还要生孩子？整个环境已经被我们破坏成这个样子，我们还留下沉重的债务等着下一代来扛，我们凭什么让孩子诞生在这里？原本欢乐的场面顿时鸦雀无声，只剩棚子上面稀稀落落的雨滴声。是啊，我们凭什么拥有下一代？我们本身都活得如此不安和狼狈了，我们能给下一代什么保障和承诺？虽然过去已经有很多人先后站出来，针对他们所知道的各种危险和破坏提出呼吁，甚至于抗争，想挽救不断向下沉沦的环境，但是却阻挡不了一场可能让台湾万劫不复的大浩劫，那就是已经吵了20年的核四。临近北台湾人口最密集的都市旁边，有一个具有毁灭性的生态浩劫静静地等着启动，那就是不断传出许多不可思议事故的核四发电厂。当越来越多人知道了核四可怕的真相后，恐惧就像瘟疫般感染着每一个在台湾的人。尤其是在日本的福岛事件之后，所有相关核电安全的保证都成了天大的谎言。核四的真相就是，我们的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收拾目前核四厂已经荒腔走板的残局。眼见反核声浪不断升高，匆忙丢出一个门槛极高的烟雾弹，叫做核四公投，想一举消灭一切批评、质疑、反对的声浪。这个举动更加激怒了最了解核四真相的反核团体，也更激发许多沉默的群众站出来。这是从来不愿意诚实面对问题的政府始料未及的。如果环境允许，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在自己的故乡落地生根，繁衍子子孙孙，这是一种本能和天性。近2年来，车上和街上明显多了很多婴儿车，还有很多被父母紧紧包裹着的出生儿。每当有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搭上大众运输工具时，都可以见到一些起身让座或是主动让出空间的乘客，气氛立刻变得有点欢乐，因为那正是我们的下一代呀。还有那些小心翼翼陪着孩子读书的父母亲，在学校门口引颈盼望的景象，每天都在每一所学校的门口发生。更有那些正值生命勃发，原本应该勇往直前的青少年们，开始惊觉到这个并不友善的大环境正虎视眈眈地迎接着他们时，他们的茫然和彷徨与日俱增。现在一个致命的大灾难将随时启动，我们这些被称作是长辈或大人的，怎么能够视之不见，装聋作哑？一个原本充满悲剧历史的岛国，在前人的牺牲奉献下扭转了悲情命运，奇迹似的让台湾迈向一个自由民主、丰富多元包容的社会。我们何其幸运地承接了这个甜美的果实，但是我们又何其不幸地将亲眼目睹这个社会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无能和无知中摧毁殆尽。五年多前，台湾第二次政党轮替，台湾人民选出马英九先生为总统。在就职典礼上，马英九总统曾经这样说：英九虽然不是在台湾出生，但台湾是我成长的故乡，是我亲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湾社会对我这样一个战后新移民的包容之意、栽培之恩与拥抱之情。我义无反顾，别无悬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当时这段话感动了不少人。四年任期过后，在多灾多难的艰困气氛里，台湾人民继续用选票让马英九总统连任。可见的善良包容的台湾人民对马英九总统所领导的团队有多么殷切的期待，希望马英九总统在这个攸关大部分台湾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做出最智慧和最有魄力的决定，立刻宣布停建核四，因为状况百出的核四会给台湾带来一场永远无法复原的大浩劫。这将是马英九总统在台湾历史上留名的绝佳时机。如果不停建核四，我们如何能拥有非核家庭？因为当我们在迈向非核家园的漫长过程中，已经先失去了家园。家园已毁，我们为什么还要生孩子？请让我们能安心陪伴着子子孙孙，继续生活在这个得来不易的美丽、丰富又温暖的家园。这是无可取代的，我们永远的故乡。